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可以再一起来查考主的话语。上一次我们已经和各位弟兄姐妹讨论过约翰福音信息的几个重点，那今天我们还要继续就这一方面再跟大家来一起分享。在约翰所记载的信息的当中，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他用非常丰富的语词来表达神要给他的信息。那这些丰富的语词往往在很短的经文的里面，它出现的频率却非常的密集，而这些出现密集的词汇也往往把约翰福音里面几个重要的信息来传达出来。现在我们就从几个例子来做说明。首先我们要留意到约翰福音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十八节，可以说是整卷福音书的序言。过去我们如果看到这些读经的人或者解经的学者，他们为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到十八节所写的一些注释的，无论是书籍也好或者是专文也好，它数量之多，几乎可以和写整个约翰福音的注释书旗鼓相当。我们就知道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到十八节是非常的重要了。那么在这里面就很明显的看到有几个词汇，它所代表的含义在以后约翰福音的记述里面就不断的发展出来。首先我们要提到一个词，就是生命。请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四节，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这里提到生命这个字，走 A 在约翰福音里面出现的次数是非常的频繁。如果按照希腊文走 A 这个词来计算的话，它出现的有35次之多，35次。而其中呢又有17次是和形容词相连结而形成一个独特的词汇，就是永远的生命或者说永生。也就是说在约翰福音里面用走 A 这个生命这个词，几乎一大半都是用永生的这个形态来表达的。而约翰福音里面的生命这个词呢，和我们平常所说我们这个人的生命，或者说这个物体啊，这个一个生物的这个生命，肉体的生命是不一样的。我们刚才读到第一章的第四节，我们大概可以很清楚的看出来，这节经文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既然这个生命是人的光，那这个生命就不是人。我们可以从这个句子本身的这个逻辑性就可以看出来，也就是说从这一节经文已经告诉我们，在这里在约翰福音所提的生命其实不等于所说的这个人这个肉体的生命。而这个生命从整本这个约翰福音里面所显示出来的，乃是从神那里来的一种生命。而且这个从神来的生命赐给人以后，在人的身上会产生一个很大的改变。难怪有学者就认为，其实约翰用生命这个字几乎相等于神在耶稣基督里面所要赐给我们的救恩。那当然生命这个字跟救恩这个字是不完全一样的，不过就它的语义以及的包含的内容来看，的确约翰福音用生命这个词几乎把整个神在耶稣基督里面所要给我们的救恩都表达出来了。所以生命这个字是非常的重要。那么生命跟救恩得救 这个词的这种彼此之间的关联性，最明显的一段经文就出现在约翰福音的第三章16节到17节，请我们来一起读约翰福音第三章16节到17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所以你看这两节经文连在一起，就让我们看到这个永生和得救，其实就两节经文所描写的来看是彼此相当的。所以我们看到生命这个词在约翰福音里面所代表的含义是非常深邃的，而且它是非常密集的来使用这个词。其次我们还要提到另外一个字，就是光。光 Phos 这个词整个在约翰福音里面一共用了有22次之多，而这个光呢，似乎也不像我们一般平常所说的那个看得见却摸不着的那种光。请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一章的第8节，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这里提到他，当然是指的为耶稣做见证的这个施洗约翰，说施洗约翰不是那个光。所以你看在这一节经文里面，为这个光赋予了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位格，用光来说明他在信息当中所要介绍的这位耶稣基督。所以他说约翰不是那个光，约翰是要为光来做见证。那以后约翰就在往后的记述的里面就看出来约翰是为耶稣做见证的。所以光这个字在约翰福音里面的确表达出非常的强烈的一个意义，就是指的耶稣自己。难怪主耶稣也说，他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乃要得着生命的光。所以当我们读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会留意到约翰是用光来形容或者描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第三个例子我们还要看的就是见证。请我们来读约翰福音从第1章的7节到8节，这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在短短的2节的经文里面，非常密集的3次提到做见证。当然在约翰福音里面说到见证是有2个不同的字，一个是动词，一个是名词。那么动词的见证呢，用过33次之多，而名词的见证呢，则用了14次。所以加在一起，我们看到一共有47次之多提到见证。而约翰福音里面的确也是特别强调见证。如果你去读约翰福音第1章，你一定得到一个非常强烈的印象，因为从第1章的第18节一直到34节，你都会看到施洗约翰为耶稣做见证。不但施洗约翰为耶稣做见证，连跟从耶稣的门徒也为耶稣做见证。然后到了第2章，耶稣基督他所做的事，在迦拿的婚宴上使水变为酒的这件事，也为耶稣做见证。那你如果一路读下去，你就看见整卷的约翰福音都是为耶稣做见证。难怪写约翰福音的约翰，他要在约翰福音20章里面告诉我们说，淡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 所以透过约翰所记载的这些，也都是为耶稣来做见证的。那么关于这一方面，最后我还要提到一个整个约翰福音里面最主要的一个词，那就是道。请看第一章的第一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约翰在约翰福音里面的确选择了一个非常独特的词汇来介绍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用了当时候在希腊文化里面一个能够让人一见一听就懂得的一个词，就是 Logos 这个字来说明我们的主耶稣。原来 Logos 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或者在希腊的文化背景的当中，它所代表的是宇宙当中一个不恒常不变的理，这宇宙万有当中所存在的那个恒常不变的那个理，那么就用 Logos 这个字来代表来表达。那当然这个在希腊的哲学思想里面是谈论很多的，不过当约翰在用这个字的时候，很显然的他是用了一个众所皆知的字，但是呢却借着圣灵的启示，把一个非常独特的一种表达的方式加在这个字的上面，就是让这个字所说的这个道是一个有位格的道，而与希腊文化思想里面的那种 Logos 的思想是不一样的。怎么知道呢？请看刚才我们所读的第一节的末了，说道就是神。从希腊哲学思想里面的道不过是一个在宇宙万有当中运行的一种理而已，这是一种原则，在希腊的哲学思想里面是没有赋予位格的。不过约翰却用了这个字，把那个恒常不变在宇宙万有当中能够存在的那个真理把它显明出来，但却赋予这个位格的一个表达，说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而且这个位格透过这个位格的道能够创造万有。他说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所以我们就看到约翰的确是用了一个非常丰富的语词啊，来表达那个福音的内涵。当我们读约翰福音的时候，当然不是仅止于刚才我们所举的这几个例子，不过无论如何我们的确看到约翰是用了非常丰富的语词来表达。那刚才我们提到约翰用了见证这个词，特别是施洗约翰所做的见证，我们不太有机会直接来读约翰福音的内容，所以在这个部分我仍然要举一个例子来做一个说明。在约翰为耶稣所做的见证的当中，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的十五节，将施洗约翰的见证用一个最精华的一句话来表达。现在让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五节，约翰为他做见证，喊着说，这就是我曾说，那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请留意约翰施洗约翰为耶稣所做的见证，那么约翰福音的作者约翰用一个非常简洁的一句话把他整个见证的精华表达在这里。那么这句话就他的表面上来看似乎是不太容易理解的，怎么会本来在他以后的现在竟然在他以前，而他又说他本来就在他的以前呢？这种前后的关系不但呈现在一种时间或者空间上，更重要的是把施洗约翰所见证的这一位他的本性他的本质都做了一个非常独特的说明。那么按照一般的学者们他们读这节经文，从他们所用的语词，我想在这里我就介绍给大家， 按照许多学者和读经的人共同的认知，他们都同意这一节经文，施洗约翰的见证把耶稣基督的先存性表达出来。这个先存性表达的让我们记起当摩西被神呼召出来要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曾经问过神说，你到底叫什么名字？我怎么去跟以色列人来介绍？那时候耶和华神就对他说，我的名叫自由永有。那这个自由永有这个字的确把那个神的那个存在性表达出来，表达了神的那个存在性。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的十五节，施洗约翰所做的见证是非常充分的把耶稣基督的那个先存性表达出来。那透过这个先存性，无论在后面所提到的摩西也好，或者相关的一些经文也好，都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那个神性的一部分，讲到他和旧约里面神对自己的介绍是完全一样的，那个自我拥有的那个先存性就充分的表达在这节经文里头。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稍微介绍约翰福音它整个的一个结构。我们要怎么样来看约翰福音的结构呢？当我们去读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会留意到约翰福音的记载和我们前面所谈过的弗类福音是有一些地方不同的。那个最大的不同点就在于约翰福音所记载的神迹大部分是三本福音书，其他三本福音书没有记载的。因此有人也建议怎么样子来为约翰福音做一个结构上的处理呢？他们就建议可以用七个神迹来区分。那么这七个神迹呢，就记载在底下第二章的一到十一节，第四章的四十六节到五十四节，第五章的一到九节，第六章的一到十四节，第六章的十九到二十一节，九章的一到十二节，和第十一章的一到四十六节。一共有七大段的经文分别记录了七个神迹。那么因此有人就建议可以用这七个神迹来作为一个区分。那我想这样子的一个分法当然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整个约翰福音的结构。不过呢，仔细的读约翰福音，你会发现有一个词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词它把整个约翰福音整个的记录有了一个在前后连结上面所做的一种衔接。那么这个词就是这是以后，那么有的地方是复数用的是这些事以后。现在就请我们来看一看这几个词出现的地方，就很明显的把约翰福音做了区分。请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第一个出现的地方就是在第二章的第十二节。请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的第二章第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请。这事以后，耶稣与他的母亲、弟兄和门徒都下加百农去，在那里住了不多几日。这里所提的这事以后，从上下文来看，非常明显的就是指着前面第二章一到十一节所记载耶稣在加利利所行的第一件神迹。那么我们也由这样的一个记录看出来，施洗约翰似乎要用这一句话或者说用这一件事作为一个分野，把耶稣在地上所说的话所做的事做了一个区别。所以说这事以后，那么记载耶稣呢就有另外的一个行程。那么第二处呢是在第三章 第二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请。这事以后，耶稣和门徒到了犹太地，在那里居住。这一节经文，虽然我们中文翻的是这事以后，不过呢，在希腊文里面用的却是复数啊，是一个复数，也就是说，其实是指的几件事。那么究竟所说的是哪一些事呢？如果你往前面一看，就发现从第二章的第十二节以后，谈到主耶稣在耶路撒冷圣殿里面曾经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就是把那些买卖牛羊鸽子的兑换银钱的人把他们赶出去啊，把那么桌子推翻，那么做了一个洁净圣殿的事。而当他做了这件事以后，我们看到耶稣又用这个圣殿来比喻他自己，所以这是二章十二节的这事以后我们首先看到的，然后到第二章的二十三节又连续的记载耶稣在耶路撒冷行过一些神迹，不过他没有记载他到底行了什么神迹，却把一些反应记录下来，并且从第三章第一节到二十一节用尼哥底母跟主耶稣的对话，用尼哥底母相信耶稣这件事情来作为一个例子说明。于是这些事以后，耶稣的门徒就到了犹太地，在那里居住施洗，说明耶稣另外的一个行程。那么然后第三个地方在第五章第一节，请看。这事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所以五章一节又提到这事，也是提到这些事，当然这中间包含了主耶稣在叙加雅各井旁跟那位撒玛利亚妇人谈到，然后提到主耶稣医治了大臣之子啊，那是耶稣回到加利利以后在加利利所行的第二件神迹，也是用这事以后来做一个区分的。然后接下去再来就是第六章的第一节，这事以后，第六章第一节说，这事以后耶稣渡过加利利海，就是提比利亚海。那么这一节经文显然这个词这事以后所用的也不是单数啊，它仍然是用复数的形式来表达的。那么值得留意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一节经文第六章的第一节这里所说的这事以后啊，我们注意到他所描写的这个地点似乎非常特别，因为他说这事以后耶稣渡过加利利海，就是提比利亚海。那么这样的一个表达的方式似乎透露了一些很特别的事，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稍微留意回过去看第五章，你会很快的就发现第五章所记载的事情其实是在南边耶路撒冷所发生的事情，而这里呢第六章的第一节却说的是渡过加利利海，就是提比利亚海。那显然这里所指的是在北方的加利利海，那这里说就是提比利亚海是因为在加利利海的西岸，在西岸的中间的部位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城是提比利亚啊，那这是特别纪念罗马皇帝提比利亚的这个名字来做这个城的名字，因此呢靠近这边的加利利海就被称作提比利亚海。那么刚才我提到了这第六章的第一节显然跟第五章所记载的地方是不一样的，那么为什么约翰会用这事以后呢？我想我们如果要进一步的思想这件事，我们等一会再来 看这个这事以后，是要带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